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出埃及记十诫中的第十条诫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十诫可以说是对内心动机的禁止，就是贪心的禁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理解第十诫为神给我们的心灵所加的恩典的锁，保护我们的心灵，抵挡恶的试探。本经文中出现两次重复的出现不可贪恋。贪恋的词义是渴望、贪图，是指对无法以正当手段获得之物的可想。关于不可贪恋这第十条诫命，我们简单的考察历史中的两个著名的要理问答。第一个是海德堡要理问答，他的第113问里面说，在第十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是不可让那违背任何上帝诫命的倾向或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在心中生发，总要竭尽心力恨恶罪恶，喜爱公义。第二个诫命是维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他的问80里面说，第十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回答是第十条诫吩咐我们无论处什么境遇，总要知足，并要对别人和他一切所有的存正当的爱心。第81问第十条诫命禁止我们做什么，回答是第十条诫禁止我们不满意自己境遇或嫉妒别人的福分，而对他所有的起贪恋的私心。略为的解释，这条诫是关于我们心中的欲望，告诉我们不应该贪得无厌，非法贪图属于别人的东西。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属灵的，思想犯错与行为犯错是一样的，他吩咐我们要满足目前的生活情形，贫富均能安处。他禁止我们未想成功就焦虑不安，看见别人成功则嫉妒有加，保有一颗善意的灵是恪守持戒的最好方法。神的十诫在申命记中还出现过一次，不过申命记记载神的十诫时，对第十条诫命的顺序有了些变化，但包括的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申命记5:21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不可贪恋的第十诫所告诫的是不可贪图属于别人的东西，而且从我们的心灵里应当除去那样的贪心。这条诫命从以下两方面给我们提醒。第一个提醒是，属于他人的一切应当被尊重和保护，包括人的房屋、妻子、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之所以这一切在神面前被尊重、被保护，是因为那是神量给人的。我们不但不可以偷窃属于他人的，就是不可偷盗，也不可以强夺属于他人的，也不可以伤害他人的生命，就是不可杀人，也不可以玷污他人的妻子，不可奸淫。我们也不可以对他人的房屋、妻子、财产等起贪欲之心。人的生命在神面前应当被尊重和保护，人的财产也同样被尊重和保护，人的婚姻和家庭也同样被尊重和保护。不但不可以做出伤害人的生命、偷窃人的财物、破坏人的婚姻家庭的行为，同样的，哪怕在心灵里贪图人的财产和他人配偶的贪欲，在神面前也都是罪，是神所严厉禁止的。神必审判触犯第十诫命的，如经上所提醒的，因他贪婪的罪孽，我就发怒击打他。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第二个提醒是，从更为积极正面的角度来讲，神是通过这条诫命让我们学习爱自己的邻舍。主耶稣总结律法时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整个世界所反映的就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神透过不可贪恋的第十诫来提醒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爱他们如己。这个如己就是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神世界这些诫命让我们学习如何具体的爱自己的邻舍，而且学习爱就是从自己的邻舍开始，而不是要爱那爱自己不认识的所谓模糊概念的人，或根本够不着的远方的人。神爱就是要从那些身边的人开始学起，我想这是神的心意。如同彼得所说，爱弟兄的心，然后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一样。总而言之，第十诫告诉我们，爱要从心里生发，并且从邻舍开始，这是第十条诫命今天给我们的特别提醒。有关贪恋的间接旧约有不少的记载，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是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王贪爱拿波的葡萄园之事，另一个是大卫王贪恋乌利亚的妻子之事。我们先看一下亚哈王的事。圣经是这样记载的，以色列人拿伯在以色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宫，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爱农事就是种菜的亚哈王希望在王宫旁边拥有一块可以种菜的地是可以理解的，为此提出合理的价格，从拿伯那里买下自己中意的那块地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听到拿伯的拒绝，因敬畏神而不愿意把先人从神承受的产业卖给他的时候，他应该放下从心里那块地，他应该从心里放下那块地。但亚哈王并没有放下那块地，没有割舍那块地，就是对拿伯葡萄园的贪恋。对此圣经是这样说的，亚哈因以色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现在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往后耶西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以色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后来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往后耶西别设计陷害杀死了拿伯，抢夺拿伯的葡萄园给了亚哈王。亚哈王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以色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对此神界先知以利亚向亚哈和耶西别发出了严厉的审判，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萨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西别，耶和华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西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是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是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作为一个君王，亚哈受到如此严厉的审判，竟是起始于贪恋一个老百姓家的一块不大的田地，是他没能约束自己的爱好驱使下的内心的一个小小贪恋。亚哈王正是违背不可贪恋人的田地的这第十条诫命，受到了神的审判。这也正应了圣经所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圣经中有关贪恋的另一个故事，则是大卫王贪恋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带来了人生和家庭悲剧之事。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是如此记载此事件的开始和他的 结果的。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可以说大卫王是偶然间在王宫的平顶上看到一个沐浴的人，因为王宫的平顶比平民的楼房更高一些，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事件。不要过度解读为拔示巴为了引诱大卫安排的，圣经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线索或者暗示。可以说这是，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且大卫看到妇人容貌甚美，表明还是比较近的距离看到了妇人。这的确是不应该看到的场景，但偶然的看到了。大卫王因所见到的起了眼目的情欲是真实的，不然他也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了。因偶然间看到的起了眼目的情欲，动了隐喻的冲动，但是如果大卫王当时及时熄灭内心的贪恋，就不会发生后来的那些严重犯罪和悲剧了。但大卫不但没有及时禁止内心的贪恋，反倒采取了这贪恋驱使下的行动。圣经说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利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妻拔示巴。紧接着大卫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到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再到差人去将妇人接来，最后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如果在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中大卫听从第四条诫命而禁止自己贪恋之心，就不会发生与他同房及后来妇人传来的我怀了孕的难以承受的结果。到这时候大卫已经很难承受他的贪恋带来的后果了，他为了掩盖自己犯罪带来的后果，从战场上招来妇人的丈夫乌利亚，并接见他，之后叫他回家休息。但乌利亚是忠诚的将士，那晚他并没有回家去，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听到乌利亚没有回到家的报告，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让我们听听这位忠诚的将士对王的回答。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雅和我主人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原文是我指着王和王的性命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知道以通常的方式让乌利亚回到家里与妻子同房，以此掩盖他的罪恶是很难的，于是这次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这样大卫掩盖自己罪的最后的努力也彻底失败了。大卫就决定借战争除掉这位忠诚的将士，因为他已经无法面对自己对这位忠诚的将军所犯下的罪和极其严重的后果。不过贪恋人的妻子，大卫违背神的第十条诫命来的犯罪后果是可怕的，所受的神的审判也是严重的。让我们来听听神对大卫的严厉审判。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灾祸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先知拿单发出的信息。藐视耶和华，不可贪恋人的这第十条诫命带来的后果多么可怕。不要以为亚哈还是大卫他们都是王，就以为君王才会受到如此的审判。不，神是公义的，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诫命不只是给君王的，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神不但鉴察君王，同样鉴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不要以为你是一个小人物，是个平凡的人，生活在一个角落里的人， 但神还是鉴察深藏在你内心的贪恋。第十节提醒我们，从我们的生命中要除去贪恋这可怕的罪恶肿瘤的小细胞。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贪财是万恶之根，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世的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活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心里的贪心不会因为得到所贪恋的知足，对此传道者是这样说的，贪爱银子的不因得因此知足，而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所以不要试图满足那无法填满的贪心，也不要被即便填满了依然虚空且永远不知足的那可怕的无底洞般的贪心驱使着，偏离神的诫命，耗费你的生命和人生。为此圣经说得好，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在主里面知足，这不单是因为主的诫命，也因为主不离不弃的同在。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因此时常在主里面知足，并且珍惜和享受主已经给我们的一切，这才是好的，是主所要的生命。与此同时，面对第十节，圣经也提醒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要积极追求属神的美德，并且以行善来在好事上富足。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愿神赐福给我们。阿们，阿们。